大家好，这里是枕边风，我是米娅。今天呢，坐在我面前的是我的好朋友杨静，她是国内首个国际女性电影节山一国际女性电影展的创始人。来，静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Hello， 大家好，我是杨静。
那山一这个名字很特别啊，先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山一这个名字的由来和这个电影节是在干嘛，怎么来的？
其实山一这个名字是来自我们的中国的先哲庄子，在他去讨论平等这个章节叫《齐物论》的这一本书里面，其中一句话叫大山为小，万物为一，然后我摘取了其中的两个字。本身这个名字就是一个思辨，就我们希望可能大家去讨论女性这个议题，或者说当我们去看待女性文化的时候，它是要放在一定的语境下，以及有一定的思考的维度，而不是说它可能就只是一个词这样。
那其实山一这个名字本身它并没有很女性感，就通常比如说举例子，大家做一个活动，对吧？这是一个面向女性的活动，这是一个凸显女性力量和女性精神的活动，那么它会取一个很女性的名字，但山一没有哦。
对对对，我觉得首先还是说，其实女性这个议题，当然它是一个更广泛的一个社会需要去关注的一个议题，但同时更重要的就是，当女性力量去产生爆发的时候，它并不一定就必须要夹杂着某一个标签或者是某一个固定的样子，那个样子才是我们所谓的女性的样子以及女性的力量，它是一个根本上的一个能量的意思吧。它是一个女性议题的电影节，其实我们放的片子是讨论的是女性议题，因为女性主义的定义，尤其是女性电影的定义，会有所谓的一个狭义的小圈的和一个更广泛的一个定义。小圈里面的定义就是由女导演创作的，关注女性议题的，反映女性的觉醒，或者是讨论女性的一些困境这样的影片。更广泛的这个范围里的这个圈里面，在讲女性电影就是关注女性议题的。那么山一国际女性电影展作为一个电影节本体来说，我们的范畴是比较广泛的，放到的去给大家呈现出来的影片也好，去做的一些 panel 也好，展览也好，其实是广泛的关注女性议题的。
刚刚其实你也有提到，比如说会做一些影展啊等等，那么所以具体可能山一当中包含的模块，就你们具体在做的这些事儿都有哪些呢？
山一是从2015年开始发展起来的，我们最开始的一个基础的一个平台叫山一学院。这个也是因为我自己从中国传媒大学毕业以后，本科研究生学完，然后就去了广电总局导播中心工作，在学校里面会去做一些课座讲课，包括跟学校会做一些高校的学生的项目。所以其实15年我们当时在做的一个项目是高校的学生的游学，带学生们去海外的电影节，会去参加一些不同的夏令营啊、冬令营啊、艺术的课程啊这样。所以其实15年的时候，山一学院当时最主要的就是跟电影节产生了关系，就是我们会去柏林电影节、洛迦诺电影节，就去电影节里面，在这个场域里面去进行一些课程。当时呢，是因为也就15、16年那个时候，然后我在国内非常偶然的参加了北京当时有在做一个叫中国女性影展，当时是一个比较我们所谓的独立民间，或者说在使馆里面去做的那样的一个非常没有那么的介入产业，它可能就是一个放映吧。当时我去看了以后，因为我那段时间就是在做比如说柏林、洛迦诺这样的更综合电影节里面的项目，我就会去想在中国，在我们国内也需要有一个更加从整个的产业链条，从整个电影节的面貌里面，它能够更立体，它能够和其他的电影节，比如说北影节、上影节一样，它一定是能够引起更广泛的大众的关注，有主流的参与，这样的一个女性电影节。就从16年开始准备，然后17年开始创办了这个山一国际女性电影展。
那这个影展创办一个影展，而且是国际影展，就是我听起来就是一个很困难的一个事儿，它应该不容易成为一个国际影展吧？
它其实是一个很繁琐的，就是这个名字，你看它叫山一，然后国际女性
对
电影展，
对，
就是每一个词就是一环，每一个词就是一环。很有趣的就是我们把能加的环全部加齐了
buff 叠满
对对对，还是会有很多流程吧，还是会有一个系列的一个完成的动作。
嗯，那其实刚才你也有说到你自己以前是毕业以后去做导播，
嗯，
然后到现在在做这个电影节电影展的这个事儿，你会觉得这个当中的跨度大吗？对你个人来说，
我觉得如果说从本来的专业，因为我本科学的是摄影，研究生学的是艺术理论，就是从专业本身我去理解电影节，我觉得其实是就我们所谓的科班嘛，就是我是很天然的可以去理解，而且我的本科和研究生的论文研究的也是影视剧中的女性形象以及女导演的一些个例，比如说阿涅斯瓦尔达女性电影，就是这个概念对我来说一点都不陌生，甚至是我不觉得它很小众啊，但我觉得可能我的那个职业的一个工作履历对我比较大的一个帮助是它比较能够多线同时进行，但挑战我觉得更大。
Like what?
首先确实在国内像山一这样就是由国家电影局批复的，然后跟政府联合主办的女性议题的电影节确实没有，就是49年以后确实是没有的，
嗯，
所以那这个就会有一个很天然的一个挑战，就是无力可寻嘛。
哦，
我没有办法看到说别人是怎样做的。
那你不会觉得说，哎，那我岂不就最牛逼了？我是那个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人家都没有，只有我有，这人无我有，难道不是个优势吗？
对，这个就像就我们说初生牛犊很开心，就是最开始的两三年特别开心，因为你怎么做反正
都行，对
对，对了再进步，错了就长经验。但是当你做了一些年份，然后我们前几年又遇到了一些社会上很有挑战的事情，你就会发现你要真的会去问自己，我要怎么样能够让它可能更好的更持续的和团队能够让它继续下去，以及它现在女性议题这么被关注，
对，
那怎么样这个议题能够不是以消费的形式去让它继续的产生，以及怎么样能够真的帮到更多的女导演，帮到更多的女性电影人，用作品来跟大家产生连接，而不只是一个词一个 topic 这样来去做。第一个挑战就是说所谓的我们无力可寻吧，其次就是其实放眼全球，因为全世界第一个女性电影节是上世纪70年代初成立的，
嗯，
当时是在美国和加拿大，现在还一直持续到现在的是法国的一个女性电影节叫 Critic， 在巴黎的一个郊区，他们也是40多年了嘛，就会发现说也很受益于当时山一2017年开始办的时候，其实那个时候国内的电影市场也比较蓬勃，我们的电影体量也很大，其他的女性电影节相对来说更侧重于展映，对产业本身的这个介入和产生没有那么的完整，山一怎么样能够去形成一个更有机的方式。第二个也是我们把它当成一个文化机构去设计的时候，就会发现说我们其实现在山一也是分成了两个维度，
嗯，
第一个维度就是说作为一个电影节，它可能更多的是以一个交流平台的形式呈现出来，就比如说我们是有放映，然后有电影节期间有各种各样的活动，
是
第二个维度是把它当成了一个生产的机制，就是我们怎么样能够让电影产生，怎么样能够让创作者有更多的，让女导演女性创作者有更多的机会，所以山一学院其实现在在做的文化项目包括女导演短片扶持计划，然后我们今年也会推出长片扶持计划，我们也会推出像系列的文化论坛，比如山一说，就是这样的一些更具有原创性的这个维度，我觉得是现在山一其实 努力去建构出来的一个样子吧。
那说到这些你们在合作或者在扶持的女性电影人，比如说你们会因为有这个女性的这个打出了这面旗帜，所以我相信你们会遇见各种各样的不同的女性的创作者，你们会如何来，比如说举例子，就是这个所谓的甄选或者是扶持的机制是什么呢？是说它是非常宽泛的吗？
我们分成了，主要是从短片扶持计划、长片扶持计划，它一定是从导演的专业性，说白了你的这个片子、你的短片剧本、你的长片剧本以及导演的创作能力，我们觉得你可以把它相对比较有创新性的、有作者表达的能够完成出来，就是它的专业性是第一位的。
嗯，
然后第二个所谓的一个机制，就是我们更广泛的会去做一些工作坊，可能会去推出一些线上的公开的，类似于公开课那种，能够更广泛的让大家能够去看到一些、了解到一些比如女性电影文化的知识啊，电影是如何拍摄的，关于电影机的、关于灯光的这样的。
嗯，
所以他其实前者相对来说会更加的专业，女导演嘛，就是这个女导演是你的片子要拍出来，那可能后面那个更多的是一种文化知识，可能他从电影文化知识更多吧。
明白。我会问的这么细或者想要知道就问的这么多，是因为我觉得对于其实大多数的看客们，比如我把我自己当一个普通消费者来说，如果咱们今天说日常老百姓，大家对于电影节这件事情，他的理解是可能更偏向于说啊，你看戛纳什么的星光熠熠，然后就好多明星，然后就感觉很美，然后大家都在那儿这个百花齐放，争奇斗艳，互相艳压。第二就是抢票看电影好玩，然后我还可以在门口蹲守我的哥哥或者姐姐，除此之外可能还有一些大师班呀，或者一些大师的讲座可以聆听，如果我确实是对电影有更多的热爱的话。但是如果一旦进入到所谓的更专的一个领域，是一个国际的女性电影节的时候，你会遇见过类似于像这样的看客或者这样的所谓的普通消费者他不能理解的时候吗？他会觉得
特别多，
对吧，这些美女们在哪儿呢？这好像跟我没关系。
我印象特别深的两件事情，我觉得还是很生动。一个是我们有一年做电影节的时候，因为我们会在电影院里面做一些我们整个的电影节的一个海报的呈现啊，然后有一些配套的周边。那年我们的主题是，我们的视觉主题是熊猫，就确实做的还蛮可爱的。有一个男性，有个大哥，然后他就在我们那个周边那看，看了以后他就问我们同事说，这个我可以买吗？同事就说，可以买。他就看看我们那些海报，他就说，这个女性电影节我可以进去看吗？就是你知道他，就当时我在旁边看他了，然后我就过去跟他讲，我就说这是女性议题的啊什么的。那年那个片子就是找到你，吕越导演的，一个男导演的片子嘛。然后他就说，哦，说我说可以去看，可以去看。然后这个时候我就会天然的能够感受到，就是其实我们所谓的男性就会觉得女性电影节跟我没有关系。
对。就比如说我到底该如何自处呢，对吗？这个电影节到底我是被包含在这其中一部分的，还是它会隐含着一些对于我的某种排斥性？
另外一个特别有趣的事情，也特别常见的，就是因为我们从2021年开始就推出了女导演短片扶持计划，今年第四年了嘛，我们每年短片的首映现场都会有，应该是男导演，然后他就会在现场来提问说，你们山一什么时候做男导演扶持计划？就是你又会感觉到说，哦，其实好像大家都在讨论，都在就女性这个范畴打转，但其实都不是在关注这个本体啊。他就会觉得说，你们为什么扶持女导演啊？我是男导演，我也需要被扶持。最开始我们还会很费心力的去想说，我们如何去解释啊？为什么这个就会回到很多人就会说，你为什么要做一个女性电影节？你这样本身是不是也是对男性的一种歧视？就是那为什么没有男性电影节？但真的时间久了以后，慢慢慢慢，我就会发现好像这样的最基础的声音少了一点点，就是大家不会，就是好像这个问题慢慢有了一种概念，比如说在我们的社会里面，男女平等这件事情是不是还要去讨论，就是是不是好像说现在很平等啊之类的，这种好像好了一点，但实际上当你真的想去做一件就我们所谓的有明确议题或者是立场的事情的时候，会天然的受到一些质疑。 我就跟我的同事我们经常会讨论，我说我们就是接受，因为最开始你做女性议题好像电影节它是一个更广泛的嘛，那个立场好像不会那么的明确，
是
就是我其实在讨论这个议题。对，当山医学院推出来女导演短片扶植计划、女导演长片扶植计划的时候就很明确了嘛，就是我的立场我就是扶植女性创作者，我觉得这个明确也是一种成长，
是
就是明确本身我觉得挺好的。
哇哦，你刚才说明确也是一种成长的时候你整个人都在发光。哎，
刚才有说那个第二个挑战，就是我觉得可能从事业单位出来到自己去所谓的创业，最大的一个挑战是去看待这个社会的一个视角变化。
嗯，
就是不管是在事业单位里面还是在大的公司里面，它都是有一个非常明确的 routine， 非常明确的一个流程，你要怎样去做，你要怎么去解决。但是我觉得创业的本身它很特别的地方是，如果你想去按照一定的制度，就是相对大比例的去完成，那你做的这件事情十有八九做不成就是或者说等你做成的时候别人已经进入到第二个维度了，已经进程你面临的就是后面无尽的冲击啊，就是后浪。我会觉得是你看到的这个漩涡会不断的多，这个过程里面其实会让人变得灵活。对，因为我本身其实是一个土象星座很强的一个人，
土象加一，
然后我就会发现好像哎，我随着不断的跟山一一起成长，跟山一一起去看待更多的，从一个影视行业里面到可能会增加一些比如学校，可能会增加一些所谓的教育，到现在可能会面向更多的社会广泛的面向的时候，我觉得会变得更多元了吧。这个挑战现在说起来挺有趣的啊，但是这个过程的时候是无数次的自我推翻。
是的，哎，理解就我刚叹了一口气，我可能最近也在这种自我推翻和重塑的过程当中，所以就啊，我非常能理解，我觉得这种话只有创业者才能说得出来的一些话，
共鸣，
真的共鸣。刚刚其实你有提到说随着这几年的这个跟着山一的成长，其实有看到一些在，我举例子啊，在女性议题上面的一些变化，也许它也能够反衬出当下的社会或者整个世界对于女性这个议题的，或者对于女性群体的一些看法的变化吧，对不对？
嗯，
像这样的这种议题变化大概都有一些什么呢？你的观察是什么呢？
因为电影节是2017年开始嘛，2015到2017年其实我们在高校做，大家还没有那么明确的就是社会里的声音，就是大家都是在学术讨论什么。2017年的时候我印象特别深，2017、2018年大家都会问什么是女性电影节，什么是女性电影。我无数次去跟我的合作伙伴，去跟我的客户去讲的时候，大家的反应就是女性电影是什么意思。但是到2019年开始，大家就会知道，哦，你说的女性电影是女导演拍的吗？男导演拍的吗？他就往前走了一步。
嗯，
然后好像最近这2-3年吧，我觉得随着像我的姐姐啊，像很多女性影片不断的取得成绩，然后包括像贾玲这样不断的女导演去刷新，像芭比，像坠落审判剖析，就是你会发现其实大家都慢慢的会去理解了，就是女导演本身，比如说坠落的审判，如斯汀就会讲说，其实她没有想到她的体验是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像在中国一样，大家都会问她就是女导演的这一类问题。慢慢的我觉得就是像女性电影啊，女导演啊，已经不会再好像这个词特别的陌生。然后我觉得大众其实我是感受到了它有微妙的一些波动的变化，现在大家会有一种它不是矫枉过正，它是对女性议题本身有一种对过于肤浅的讨论的厌恶。如果你只是给我说一个词，这个词你就是指那个意思，我就会很烦。
嗯，
因为我觉得你就是在拿，
你在消费这件事儿。嗯，
而且你就是在以偏概全，你就是在拿一个点来说。嗯，我觉得这个还是很明显的。而且我也会觉得其实过度的这样的行为，如果我们把女性文化的发展作为一棵树来比喻的话，过多的这样的行为是对于这个生命的一种伤害，就是你会让它缺氧。因为大家就会觉得为什么又要聊这个话题，为什么又好像又要扯到，就什么话题好像都要一定要用性别来讨论。
是
啊，因为我们当然有的时候其实我们讨论一些问题，我们就是讨论这个问题本身，它里面会有性别的成分，但并不代表我们一定要拿性别的成分来去把它这样作为一个标准去讨论嘛。
是的，这个问题也是我其实想要跟你聊的，因为现在大家其实出现了所谓的对于这种政治正确这件事情的一种，对吧，就是大家会觉得很烦，有的人就会觉得哎，又来，那所以现在女性就是在叠 buff 咯，女性就是对咯，所以大家反而就出现了一种，我反而不想静下来好好听你说，我不想静下来真的来思考一下你说的对不对，而是当一旦你立了这个 flag，他就容易落入这种就被人丢到了那个政治正确的那个框里面去了。
嗯，
你们会遇到这样的问题吗？
从今年吧，我觉得这一两年遇到的越来越多，因为我们就是电影节的构成，现在是会有展映，比如100场电影的展映，会有一些扶持计划的发布，然后 panel 论坛，然后其实山一很特别的是，我们每年都会有一个小的艺术展览的部分。
嗯，
但是这个艺术展览其实更多的是比如说对于电影场景的还原，或者是对于电影里的服装，或者对于电影里的某一个元素里面我们来做一个梳理。因为电影嘛，大家其实是通过一个他者的故事，然后我去内向观察我的内心，或者我们产生一个谈资，产生一个讨论。
对，
你就会发现大家一定会问，有的时候给一个女性的衣服没有那么的得体或者那么的漂亮，然后大家就会说你是不是在丑化这个女性。
嗯，
因为电影本身它是有场域的嘛，它的一个挑战就在于如果你没有看这个片子，你直接拎出来看一个画面，你会有这样的直接的观感，就是哎，他为什么会这样，但其实你结合前后很有可能那个他真的就是一个场景或者是一个艺术人物营造的一个样子嘛。
嗯，
我相信我觉得还是会有很多挑战的，还是会遇到很多这样的问题。
嗯，这个其实我觉得也很典型，因为比如说我们现在在说女性电影也好或怎样，它还是落在大的这个电影产业的这个领域当中，而电影行业很多时候当然作为一个外行哈，我就是你经常看到很多那种电影的宣发这个那个的，对吧，大家其实大量的，尤其是现在在社交媒体的时代，其实大量的是这种 cut，
对对，
或者大量的是你刚刚说的这种我就只有一张图，对吧，剧照，
嗯，
就它其实都是非常片段式的呈现方式。
嗯，
那我其实也有跟别的我自己的朋友，可能他也是电影行业或者相关的朋友在聊的时候，他们会觉得说草船借箭嘛，对吧，那我就需要这个流量。嗯，如果因此而引起一些争议，它也许对我来说未必是件坏事儿。刚才你所提到的是说，其实还是应该，或者你们会更倾向于希望大家能够完整的去观看、呈现和体会这个意象的意义，对吗？
对，我觉得是这样。这个问题，我们会把它讨论的就是女性议题当，或者说我们把女性这个议题作为营销的手段的时候，它的这个道德标准在哪？
我就是想擦着问你这个问题。嗯，
在商言商，如果我做一个电影，我想穷极所有的手段，我认为它能够引起关注，它能够带来好的票房，那我是不是营销的时候就可以用，
就应该利用它。嗯，
对，我觉得这个就回归到商业向善是不是一个伪命题。我当然觉得电影产业只有这个产业在才会有女性电影的存在，对吧，就是它肯定是这个产业本身的存在是第一位的，但是我觉得更重要的是是不是只有这一个手段，是不是这个手段非要这样用。
嗯，
然后这样用本身在当今我们的电影观众这么年轻化的时候，大家不懂吗？现在的观众其实大家手段太多了，就是我们每天这么大量的短视频，这么大量的知识获取的方式，他感受不到你的这个宣传究竟在讲什么吗？这种和娱乐不一样。
嗯，
当你去使用女性议题作为一个营销手段噱头的时候，它和我就是在做一个喜剧片，我就是在做一个让大家爆米花电影啊，轻松娱乐，我觉得是两回事儿。所以我认为那种恶意的使用，如果一次或许是侥幸，我不认为它会反复成功。
嗯，你刚刚说到用户或者说受众，你所观察到的比如山一的受众他大概长什么样子啊？
特别有意思，上周我们才开会讨论这件事情。因为我们在山一的那个后台，我们在看山一其实55%是女性。我说的这个观众是指我通过我们的淘票票来购买电影节的票的观众的画像，55%是女性观众，45%是男性。然后我就在跟我们同事聊，我说这件事特别有意思，山一的观影现场 确实是，我觉得男女的比例不是我们想象中的100个里面95个女的5个男的，不是这样，就确实不是，大概我觉得60%女性40%男性、嗯、那这个东西我觉得它首先可能更多的是对于电影节选片的一种肯定、
嗯、
就是我来你电影节看片说明你片子好看嘛，那我他如果是一个好片，好，比如说像侯麦的绿光，我并不是会那么在意你是不是一个女性电影，我可能就是觉得这个电影好看。但是同样你看另外的数据，比如说我们的论坛，
嗯，
比如说我们的会去做的山一的其他的一些项目本身，男女的比例，女生基本上会占到70%，
嗯，
年龄层大概是85到95的占35%，95到05的占30%，75到85的占20%，就它大概的比例，其实最核心的是85到00年吧，20到30吧，最核心的那个群体，30到35的是第二个梯队。
这个其实也是我有时候在想这类型内容的时候会产生的一个疑惑啊，你会有时候受困于某种所谓的阳春白雪吗？因为大家会觉得说，哎，你看就像你刚刚提到了类似于爆米花电影啊，或者说这种喜剧片啊，对吧，这个就是大家一说起来对它的形容就是合家欢，所有人都可以看，我的这个票房市场非常的广泛，我的受众也非常的广泛，而且你一旦出现所谓的贺岁片，大家就觉得说，哦，这时候就是要出去看电影了，嗯，这就是一个很快乐的事情。但是一旦我们进入到比如文艺片的领域，或者进入到所谓的女性电影的领域，它就越来越感觉好像说我去看的时候会不会有心理压力，说我会不会看不懂。
这个呢让我想到了最近，因为我们今年大概可能就过段时间就要官宣我们今年电影节的事情嘛，但是因为我们要这个层层的这个流程就真的是 buff， 然后不断的叠加，这个过程里面我就发现了，我回答你这个问题，就是我觉得它当然可能真的就是只代表我个人观点嘛，就是我觉得我看到了我身上的一个特点，我不拧巴，我很自洽，然后这个自洽呢就会表现在我不太会既要又要。如果我觉得山一想去做在定位电影节的时候，我们就非常明确的它是一个大众的，我们是要给大家看电影的，所以我们就会把片子更多的是那种大家首先是好电影好看，但是呢里面我们又会设置一个单元，这个单元就是女性主义单元。
是的，
这个女性主义单元里面就是有一些经典的影片，或者是它可能真的就是比如说上台尔克曼一些，我相信可能对于不是本专业的他不一定会有那么强的这种求知欲，就这个议题去讨论他不会去看啊。
对，
但是我会觉得你要什么就把它放到一个明确的序列里就好了，就不要再好像我在另外一个序列里面我去想说我在这个地方我能不能，我明明是在走一个灵隐小路，我在想我是不是可以突然间拐过弯看到一个八车道，我觉得不会。但是我会觉得就像比如说贾玲的一些片子，我就会听大家就会聊说那它里面的女性意识够不够明确，女性意识是不是够不够先锋。
对，
我就在想其实我们首先要讨论的是这部片子它是不是追求的是先锋。
对的，嗯，
啊，对，
你觉得女性电影会变成不要说八车道，你觉得它自己将来会变成四车道吗？
我觉得就是广泛的关注女性议题的影片我相信会更多，这个更多呢首先其实在中国如果是按照票务平台淘票票和猫眼的数据可以看到，更多的决策权是掌握在女生手里的嘛，就是我们看什么片是女生说了算啊，这种对，所以那当然他如果都有的可选，那如果这个是更多的会关注一些女性议题，那所以这样的量我觉得它会逐渐的增加，因为是市场推动了这样的创作，同样这样的创作主体也满足了一些更多的需求。
嗯，
但是本身好的女性电影它还是需要非常明确的创新的精神和艺术价值的。
嗯，
这个会不会变成四车道，我觉得暂且我们先去追求我们把这个二车道修好，
嗯，
能够跑出来一些我们会看到可能中国的好的女性电影，这个好是指也许是在艺术造诣上，也许是在创新的精神上取得一些 成绩的影片。
那现在比如说如果我们要说从国际层面来看的话，事实上就是无论是女性议题还是女性的电影，其实刚才你也有一直在举例嘛，无论是站在女性电影的角度还是电影节的角度，因为山一是有国际两个字在前面的，所以你怎么看比如说国际的这种女性议题或者是电影节方面的一些发展一些变化？
一些变化就是我首先脑海里想到的是2018年的时候在戛纳电影节发生了一个有趣的事情，当时有82位女性电影人，包括那个时候尚在世的阿涅斯瓦尔达，像凯特布兰切特，大家站在了一个阶梯上，然后大家就是去做了一个整个的一个倡议，其实就是一次所谓的一个活动吧，一个行为吧。当时的那个背景是指入围戛纳的历届的这个导演，就主竞赛里面的这种女导演的人数是82位，但是整个戛纳历史上入围的导演的总数是1688。这些女性电影其实在呼吁的就是说，你想这个世界上大家最广泛来说这样的这种性别的形成方式里面占到了1688/82%，这个数据还是在法国哦。
是的，
对，所以当时2018年有了这样的一次就是一个事件以后，然后2020年戛纳的那个艺术总监福茂就签了一个协议叫戛纳乘以5050，就是这个5050是法国的倡导女性平权的这样的一个组织，然后他就是要求在席位里面你首先要完成就是5050的对等，比如说你有10个评委，你就要5个男的5个女的，就是这个是他们的倡议。所以戛纳2020年签了以后开始进行了一些这样的努力，或者进行了这样的一个改变。因为山一现在每年上半年也会在戛纳有论坛，所以我们其实对于戛纳相对来说比较熟悉，就会发现还是会有很明确的一些变化，甚至是我会觉得50这样的组织的必要性是非常明确的。因为其实男女这个问题我们去讨论的时候，首先要说我们到底解决的是结构性的问题，还是我们在讨论一部影片的艺术性。就像5050，比如说如果我有10个评委，那我就是要有5个这个份额席位给到女导演。那可能排名第6的男导演就会觉得说，我比排名第5的女导演，我的成绩也好，我的各方面能力也好是更好的，
是，
那你这样对我是不公平的。
是，所以你排上了。
对，但其实这个时候我们就是要思考的是，当我们想去解决这个结构性的问题的时候，它不是一蹴而就的，它不可能我现在就是找一个更强的女导演来跟你来 PK，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不需要跟你 PK。其实就是因为长久的这个结构造成的这个过程中，它需要我们去干预一段时间，把这个机会更多的给到女性的时候，也许它才能够有真正自然发展出来的一种平等。所以我觉得戛纳在这方面还是做了一些努力吧。当然就是2024年入围的情况没有更加大跨步的往前走，但是我觉得起码作为一个在国际上艺术水准最高的电影节，我觉得这个5050的签署还是有必要的。
其实你说到这种去做结构性的改变，这个之前我在另外的一个节目当中也有跟朋友讨论过这个问题。我们虽然希望，我举例子，比如说大家会觉得在某些法规上面的一些制定，其实它没有非常说很周全的去考虑到一些女性的问题或者一些需求，但为什么会没有这样呢？是因为我们在创造或者制定这些规则的这群人当中没有足够的女性席位，你自然就不会拥有这样的 insights， 因为男生他天然他就是感受不到。就你不能要求一个男性去具备充分的女性视角。当时我就说，我觉得这种一定程度上就是需要通过席位上面的保障才能达成的。
对
对，然后男性去提供男性视角，女性去提供女性视角，这样大家所定下来的规则才是有可能实现平权。
我上次有参加一个就是 APEC 的一个活动，然后当时就在跟一个跨国的企业，他是一个 CEO， 然后在聊，我觉得他当时就举了一个特别生动的例子，他就说在他就成为那家企业的 CEO 以前，之前一直都是男性，当然他的履历就是我们所谓最卓越的这种履历成长，当时她成为市场总监的时候她就怀孕了，怀孕以后她就通过她怀孕期间都还在一直在做一些工作上的创新，所以她就又成功的回到了企业。当她成为 CEO 以后，她就说她就首先改了他们公司的一个制度，这个制度是什么呢，就是孕期以后她要留一周的时间，这一周的时间是她不强制要求，就是你要有坐班打卡，就是你要适应一下。他就说他自己经历了这个过程，他就发现说，我猜啊，因为我还没有自己经历这个过程，他就说可能你要比如说他可能要去喂奶，或者他有各种各样的情况，如果没有这一周的缓冲期，对于恢复工作这个人来说的压力是非常非常大的，而且他们那个工作就是有很强的考核的那个要求嘛。但是他就在那个论坛上分享，他就说如果他不是一个女性，一个男性是不可能会想到这个问题的。
对的对的，
对
的。
对，他就说他当时在那个开他们的那个会的时候，他就在讲他自己提出来的时候，所有那些男性真的就是面面相觑。大家就说哦，所以他就说这个东西我们要怎么样去改啊之类的，这种视角本身其实是要一点一点去改变的。
是的是的，而且是只有当这样一个女性她坐到了 CEO 的位置，然后她的视角一定程度上才能充分的被听到，就是如果说今天他不是这个公司的 CEO， 如果他是某个依然是一个总监，当他要向上提报说我们要做这样的改变的时候，其实力度也是很难以达成的。
对，这也是我觉得在山一的这几年工作里面就会发现，就是所谓的女性领导力或者说榜样的力量，我觉得作为这个女性议题来说真的很重要，因为你要有的时候我们人还是需要物理性的看到一些榜样，我才会相信或者更多的会觉得说我也可以这样，哦，原来可以这样，我觉得这个说起来还是挺心酸的，但是都是要去做吧，做了还是会不一样，
不心酸啊，男生也是一样的，他要看到成功学的典范他才会觉得哦，我也可以这样成功啊。所以大家都是一样的，这个所谓的迎娶白富美走上人生巅峰的这个路径，你也得是先看到隔壁霸总真的做到了。
对，或者说我觉得可能也许有一些男生会看到一些女性成功榜样之后也会想哦，可能自己还有别的可能性吧。
是。那如果说回到你自己，我们刚才其实也说也聊到了，比如说这个在做这个电影节其实也是一个创业的过程。那么如果从一个创业的角度做一个这样的机构，做电影节也好，山一学院也好，其实在创业中是蛮特殊的，对吧？整个的这个创业过程你觉得你体验如何呀？你觉得你们这个你创的咋样，开心不？
我觉得我创的很酸爽。
怎么个酸怎么个爽呢？先说爽。
我觉得爽就是你确实不知道你将会面对什么，这个爽主要是可能我觉得它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个问题，就我真的蛮少面对一个，就是比如说他，我可能就是缺预算，或者说我可能就是缺资源，比如说明星啊或者什么，他不是，他永远他扔出来的这个问题，他就像我们经常，我同事经常跟我开玩笑，他说我们经常收到的都是橄榄球，就是那个颜色都是混在一起的。你同时既要解决所谓的商业的问题，商业上怎么样去更多的曝光，你又要去平衡女性议题本身可能在所谓的舆情上的一些考虑啊，因为有的时候你其实要让它更刺激更冲突，它就会有流量嘛，
对，
那流量就会带来一定的商业，但其实对我们来说这个舆情又是一个安全线，所以它就会很复杂。酸可能咱们都共同经历了吧，前面那几年对于创业的人来说都是一次要不得不去被裹挟进去的一个战略加战术上的调整，
是
因为市场就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像我们其实电影节是一个大型集聚型的活动吧，那你2021、2022年就是非常难，尤其是2022年是不太可能的，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怎么样去把它转型， 要转称，怎么样丝滑的能够让它继续下去。现在想起来有点还是看到了一些曾经的层峦叠嶂吧。
这个话题说起来也有点酸爽，我昨天晚上其实也在跟另外一个我的朋友在一边吃饭，我们也一边在说这个事儿，在聊这样的话题，就是说如果今天重新去选择，你有一个机会从头再去做一个公司，然后你还会去做一个如此多橄榄球，如此多，就是你最后你创业是为了什么呢？是因为你确实抱有巨大的热爱，巨大的使命感，还是说我创业就是为了我生活，我能够轻松开心，就跟上一个班一样？
可能对我来说，虽然这样说可能很容易被骂，但是我自己会很感恩我有这样的经历，且如果再让我选一次，我还是会这样选。因为就山一本身来说，在最难的那两三年的时候，我曾经想过，我不觉得好像我在拉扯它，就好像我在把它给养大的感觉。我其实是能感受到它有它自己的波动的，它有它自己的一种节奏，然后我只是要怎么样看到它需要的是什么，比如说需要的是水，还是需要的是养分，它需要的是挪一个空间，就是我要去感受一下它需要的那个是什么。我会发现其实我会通过看它，我有打开了我去向外看，不管是世界也好，社会也好，还是我向内观的一种非常灵动的一种可能性。我相信这个东西，我现在反正起码迄今为止我还没有想到会有什么其他的会给我带来这样的一个生命力啊，它真的是一种生命力啊。那比如说上学教育那我们说的财富，我觉得它都是非常明确的，它可能就是会给你带来一个什么样的愉悦。我觉得省城善一它给我带来的是这样的一个生命力。那当然我会觉得我现在翻过头来去看过去的这种七年来走过的路，我会觉得我只是被选择了，它就是这样的一个精灵，他只是在那个时间点看到我了，然后选择落在我身上，那我可能就是会带着他走一段路。那我相信可能到某一个时间点一定会山一有新的 CEO 更合适的，或者是他更能够去把他去带到一个更舒适更广阔的一个空间这样的一个人。我觉得我看山一我还是会有一个他者的感觉的。
哇哦，我有学到，你今天给了我很大的启发。我跟你讲，我也有可能会被骂，但是我到目前为止，在播客上面，我所有做到了的事情和我没做到的事情，都是因为可能我过于强求了。你刚刚说你没有拉扯感，没有那种说你可以去感受一下，然后让他需要什么你去。我好像到目前为止都没有找到跟我的公司也好，或者是跟播客这件事情也好，我没有找到这种非常平和的相处方式。我一直觉得我在拉扯他，我一直觉得我在，就这个小孩好像我就是一把屎一把尿的在怎么着，我一直非常强求，而我所有的强求来的东西铺垫了现在的这个的样子，整个这个公司也好，或者所有我们在做的事情也好。你刚刚的这种，你说将来也许会有新的 CEO 或者干嘛的，我曾经也讲过说，哎，他将来也许会有别的人可能比我更合适，我也说过这种话。但是如果这个时间线不是将来有可能，而是说，哦，那如果今天确实有一个比我更合适的人站在我面前，他可以成为这个公司的 CEO， 他也愿意，那我愿不愿意把我如此强求，如此付出得来的现阶段的状态，这个样子，交托给他，然后全心的说，好，你会是一个能够把深夜谈谈播客网络带到更广泛的天地里面的那样一个人，我能否这样去做呢？我不确定。
你做了多久了面？
我今年第六年吧。
我印象很深，我有一个 turning point， 就是因为你看我从15年开始做，公司其实9年了，电影节是17年开始的，就是我会觉得那个 turning point 是发生在我前面几年。是你这种，就是当然我觉得这个是每一个创业者我们都要去面对的一个过程，就是你把你倾其所有，我们去投入到我们要做的这个事情里。然后我觉得当时那个 turning point， 因为当时的特殊情况，所以电影节没有办法做，然后但是我们又有大量的投入已经发生了嘛， 因为我们给大家订机票啊，我们就是每年电影节要请几百人啊，机票你一算往返机票酒店这些都是不能退的，很多就是已经产生的硬成本，然后曾经一度会让我对于我适合吗，我可以做好吗，那个时候就是一种极限拉扯的那个感觉，然后也是一个夏天，我当时就在北京嘛，然后我就非常的焦虑，焦虑到我后来发现我已经感受到我面前的时间，我都好像在看那个时间在一直一个小时一个小时失去，就是已经让我觉得那个时间我留不住它，但是这个时间过去了又没有产生有效的对于解决这个事情的帮助，我该怎么办，然后我就发现我好像进到了一个不对的一个时间维度里面或者一个空间里面，然后我就开车去了北京的潭柘寺，因为从我们开过去大概一个小时就开了以后呢，然后我就自己装了两瓶矿泉水，因为我是一个不是那么爱运动的人，所以其实那个对我来说是一个挑战，然后又是盛夏，然后我就自己兜了装了一瓶水，手上拿了一瓶水，然后我就开始爬山，真的是一口气，因为它没有很高，潭柘寺其实已经很好走了，但是对我来说一个是一个很大的运动量，然后我走到它最顶上那个殿的时候，我真的是汗流浃背，且那个汗就是一直在往下，就像水一样往下倾泻，然后我在那边喝水，我就在那站着的时候，我就看见它那个正殿下面就是有烟，然后有大家焚香的那种状态，突然间就会觉得我对于时间的理解好像我每一天都是独立的，昨天其实并不是今天的过去，就是我每一天其实是独立的，只是我愿意把它理解成连接的东西，就是我其实可以把这一天的时间是独立起来来去体验的，然后我在那一刻我就在想因为那个潭柘寺那个院子里面有一个2000多年一个银杏，然后我就从那个山上下来以后，我就人站在那个古树里面向上看的时候，我突然间有那一刻的感动，是我觉得好像我们经常说爱人也好父母也好孩子也好其实真的都会离开，这个离开是一个所谓的客体上的嘛，当然感情精神我们不说，但是我突然间会发现哎，好像善一对我来说，当我对他没有这种所谓的依恋，这种所谓的我必须要产生什么的时候，对我来说他是一个最自在的存在，我其实能做的我在2017年已经做了，就在那个时候其实我已经完成了，那我现在我能做的事情就是我去把我自己每一天可以做的东西做得最好，如果有一天真的有一个更合适的契机，我觉得这是早晚的事儿。我真的觉得他一定会以后会是更年轻的人来去做这个事情，我就突然间通过这个时间的感受，我不知道，我觉得我在去感受善一的时候，我就有一种感恩，那种感恩是我觉得我们已经是最好的相遇过了，后面我就会发现他其实越来越比我强大，我有的时候就会去梳理山一这一年的这个 map， 这个 branding map 里面我们做了什么，然后我们要不要做，我是取决于上一年做了以后大家的反馈，山一自己整个的样子，而没有那种我要把我自己非要非常具象的投射在这个东西上，然后我就没有那么纠结了，不会把自己逼在一个固有的样子上吧。
我很羡慕，我很向往，我觉得你给了我很重要的一课。你刚一边在说的时候，我觉得我可能就是投射的太多了，
但是我觉得我们能这样讨论，前提是我们是一个擅长或者是愿意以规划来工作的人，那这个东西我觉得是一个土壤的基石，因为它所以这件事情可以存在，它已经存在了，然后我们再去讨论这个，它是有一点点浪漫的东西，对我来说，
是没错。我现在我还和我所或者我和象征一起创造出来的这个东西之间的距离有点过近了，而这种所谓的过近就会使得我非常想要，就是我一直在强求，一直希望他能够变得更，你就见过那种鸡娃的父母，因为我会觉得哎呀，我这个娃我生出来的时候这个娃不像短视频那么九斤八两啊，然后不像这个直播带货那么这个智商160，然后不像公众号 这种，对吧？已经长了几年了，你生出来的这个娃他好像天然就比较小只，你就会尤其紧张他，你就会觉得说哇那怎么办，我希望我的娃能够更好，然后能够上更好的学校，所以你就各种给他报班，你把他哭得太紧了。我为什么会这样，或者说我为什么会产生这么强烈的这种投射情绪在创业的过程当中，我有的时候也会在想这个问题。当然我觉得可能挺复杂的吧，但是我有一天我跟象征聊过这个话题，因为他是作为真正的大内密谈这个台的创始人，我问他说那如果五年之后或者十年之后你能想象你在干嘛，他跟我说他在做播客。可能一定程度上他也许已经找到了他和他在做的这个事情当中的一个平衡点，而我尚且还没有。我最近正好也在面对这样的问题，我可能在整个的创业和实际操作项目的这个过程当中，一方面也许我过于强求了，这种所谓的强求是因为我会带着个人的好胜心，我没有在尊重它自然发生的这个过程。
我也在想，如果你没有看到或者是你没有感受到，可能他还没想好。我相信他想好的时候他会来敲门的，他会告诉你哦，在某一刻他又会给你一个信号。但是我觉得我们能做的是，我觉得是一种保持觉知，是观察。
嗯，
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太想明确那个目标去进行投射的时候，我们会看不到，就他其实已经无数次告诉你说我可能不想这样不想这样不想这样。
嗯，
但是因为你太想，你就会觉得这个你不需要看。所以保持觉知可能是现在我听下来我会觉得也许短期内会对你能够也许有一点用吧。因为这个阶段其实我也会觉得你走过来以后你再看也蛮有趣的，对吧？它也是一种拉扯，这个拉扯本身也很有趣。
你现在就有一种哎呀那种人跟我讲说哎呀你长大你就懂了，就是我现在还没长大，所以等到你过去你就懂了。
哎呀我跟你讲，我这种感觉只能说呢，有的时候当你内啡肽它不是那样的去产生的时候，然后你就会去想说哦是那样，那并不代表我不一定就不想，也不是说我就要想。它其实是挺有意思的一个状态吧。因为接下来山一可能从明年，因为明年会在咱们国内在北京召开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会议，一个国际会议，叫世界妇女大会95，就是世妇会的一个30周年的一个北京峰会。
嗯，
然后我相信山一会在2025年会做更多的跟社会更广泛的连接，它可能不只是电影行业，不只是女性电影，
嗯，
然后不只是女导演，它可能就真的会更广泛的去做一些女性议题。比如我们有在做一个纪录片叫《农村女性的土地权》，
嗯，
比如我们也会做一些访谈节目，它可能就是这种各行各业的我们觉得灵魂有趣的女性他们在做什么样的事情。我会觉得我也许在某一刻我可能又会拉着你说米娅我最近又在拉扯。我最近觉得他在嫌弃我，我觉得他可能觉得我跑得有点慢了。这个过程其实特别有趣啊，他应该是一个盘旋式上升的，他可能转一转又在某一刻产生一个挑战。
嗯，那就非常期待你们明年会呈现出来的东西了。如果我们回到刚才所说的这个跟商业相关的部分的话，事实上山一整体在这种商业形态上面的探索还是蛮多元的嘛。你最开始也说了，你们最开始还会带大家去这些电影节呀，像这些跟商业相关的部分你们怎么看呢？或者多大程度上在拥抱商业的部分呢？
我觉得从商业策略上来说，我们还是非常明确的叫两条腿走路。我们去进行一些比如学术的项目啊，像山一一直在做女性电影的生态报告，隔几年就会梳理一遍整个世界范围，就是像这些非常明确的就是一个 branding 的一个项目。坦诚讲我们不太考虑商业上的东西，当我们想去做的时候我们是非常投入去把内容做出来。然后另外就是当我们想去说我们要去不管是去跟品牌共创一些片子，还是我们怎么样去做一些以商业作为一个触达点连接点的项目的时候，我们就不会过度的强调说这个里面它必须要把 所谓的小众也好，
嗯，
我不太喜欢有一个词，但是我拿那个词可能大家能够理解，就是所谓的精英，就是好像我们不太会去说这种话，我们会想去讨论就这个项目本身讨论清楚，比如如果它是一个片子，它是拍给谁看的，然后我们的合作伙伴想要什么，我们贡献的是什么，比如我们贡献的可能更多的是专业的能力，而不是说在这个项目里面我们要把我们自己的价值观充分的占到最大，还是会分得比较清楚吧。
嗯，
这两条腿我们尽可能的不要让它打架，当然它最上面会有一个统一，这个统一可能就是比如对于这种女性文化呀，或者是善意要去强调的女性的这种立场呀，这些事是当然是最基础的，但是到具体的执行的时候我们不太会搅在一起。
比如说对于你来说，刚刚也跟我们分享了明年会做的事情，就说十年之后你觉得山一会长成什么样子呢，有一个大概的畅想。
我觉得这两条腿可能更粗了吧
然后二车道可能修好了
对，然后可能会有一个小的后花园。
哦、
我还是希望山一能够既体面的能参与到社会的这种所谓的公众的文化活动里面，有自己的一个声音，但同时又能够有非常浪漫的一种酒神精神去支持创作者的一个部分。
嗯，
对，我觉得山一可能结构上来说，我猜就还是会有比如说电影节公共平台，然后山一学院可能会跟高校有更多的学院上的合作，然后我们可能也会有一些把扶持计划是不是可以把它做成一个基金，就是类似于它变成一个更长设更稳定的这样的东西。我倒没有很模糊，
嗯，
就是好像它是什么样子好像特别，我倒没有这种感觉，只是我现在不太想把它画成比如说它是三层楼还是四层楼
啊，
但是我知道它可能大概就是哦，在那边它是一个什么样子。
这个回答好土象啊对于畅想其实还是有大概的这个画面感和框架都是清楚的。嗯，
对对， image 其实它不是一个关系嘛，它不是两个动态的东西嘛，对吧，它可能就是这样，它没有必要把它搞得很复杂。
真好真好，我很开心今天可以跟你聊聊，因为最开始我非常期待能够跟你聊天，是因为我觉得你们在做的事情是具备很强的时代属性的，就无论是电影这件事情，还是电影节这件事情，还是女性议题女性话题这件事情，这三个关键词其实都是带有强烈的时代属性。今天能够这样跟你聊聊，同时还得到了给我自己很好的提点，我也打算去找一个四排，
是我的经验分享
对，我
虽然是上海的静安寺
太平了没有坡这不是我的错好吧，我非常开心今天，嗯，然后也谢谢你的时间。
好、
啊、也谢谢大家的收听，跟大家说晚安吧，大家晚安，
大家晚安，拜拜
拜拜。 What's that like? I'm so sick of running as fast as I can, wondering if I'd get there quicker if I was a man, and I'm so sick of them coming at me again, cause if I was a man then I'd be the man, I'd be the man, I'd be the man. They say I hustled, put in the work, they wouldn't shake their heads and question how much of this I deserve, what I was wearing, if I was rude, could I be separated from my good ideas and power moves? And they would toast to me, or let the players play, I'd be just like Leo in Saint-Tropez. I'm so sick of running as fast as I can, wondering if I'd get there quicker if I was a man, and I'm so sick of them coming at me again, cause if I was a man then I'd be the man. By raking in dollars and getting bitches and models, and it's all good if you're bad, and it's okay if you're mad. If I was out flashing my dollars, I'd be a bitch, not a baller. They paint me out to be bad, so it's okay that I'm mad. I'm so sick of running as fast as I can, wondering if I'd get there quicker if I was a man. You know